从济桑回来，过了5年，骊姬对晋献公说：“我听说申生的阴谋更加深入了。前些日子，我本来就告诉您说他得到了众人拥护，众人如果不支持他，他怎么能战胜敌人？现在他夸耀敌人的善行，他的志向更加广大。糊涂不顺从他，所以不出来。我听说申生非常喜好信用，而且刚强，又在众人面前失言了，即使想退缩，众人也会责备他。说出的话不能收回，众人不能平息，因此他深谋远虑。您如果不早做打算，祸难就要来了。”献公说：“我没有忘记，但是还没有找到治罪的借口。”骊姬告诉优师说：“国君已经答应我杀死太子利西齐了，我担心李克，怎么办？”优师说：“我来对付李克，一天就够了。你为我准备好一只整羊的宴席，我跟着你饮酒。我是幽灵，说话没有过错。”骊姬答应了，就准备了宴席，让优师给李克敬酒。饮到中间，优师起身跳舞，对李克妻子说：“主母给我吃，我教您安乐的侍奉国君。”于是唱道：“安乐的犹豫不决，还不如乌鸦。人们都聚集在茂盛的树上，只有自己停在枯枝上。”李克笑着说：“什么是茂盛的树？什么是枯枝？”优师说：“他的母亲是夫人，他的儿子是国君，能不说是茂盛的树吗？他的母亲已经死了，他的儿子又遭诽谤，能不说是枯枝吗？枯枝还会受伤。”优师出去后，李克撤去酒席，不吃晚饭就睡了。半夜召见优师说：“刚才你是说笑话呢，还是听到了什么？”优师说：“是的，国君已经答应骊姬杀死太子利西齐，计谋已经定下了。”李克说：“我顺从国君去杀太子，我不忍心，又去恢复和太子的旧交，我不敢。保持中立能免祸吗？”优师说：“可以免祸。”第二天早上，李克去见丕正，说：“史苏的话将要应验了。”优师告诉我，国君的计谋已经定了，将立西齐。丕正说：“您怎么说的？”李克说：“我回答说要保持中立。”丕正说：“可惜啊，不如说不相信来离间他们，也巩固太子的地位，来分化他们，多制造些事端，来改变他们的意图。他们的意图稍有疏远，就可以乘机而入了。现在您说中立，反而巩固了他们的计谋，他们已经成功了，难以找到机会。”李克说：“过去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，而且人家心中毫无忌惮，怎么能破坏呢？您打算怎么办？”丕正说：“我没有主见，所以侍奉国君的人，国君就是我的心，决定全不在我。”李克说：“杀死国君来显示廉洁，增长廉洁之心而变得骄傲，凭借骄傲来制裁别人，我不敢。或者违反自己的意志来顺从国君，废弃别人来为自己谋利，谋取利益以求成全别人，我做不到。我将要隐退了。”第二天称病不上朝。30天后，祸难就发生了。骊姬以国君的命令对申生说：“今晚国君梦见齐姜，你一定要赶快去祭祀，然后把祭肉送回来。”申生答应了，于是在曲沃祭祀把祭肉送到绛都。献公外出打猎，骊姬接受了祭肉，于是在酒里放了鸩毒，在肉里下了毒。献公回来后，召见申生献上祭品，献公把酒洒在地上，地面隆起。申生害怕地跑出去，骊姬把肉给狗吃，狗死了，给侍从喝酒也死了。献公命令杀死杜元款。申生逃到新城，杜元款临死前让小陈宇告诉申生说：“我杜元款没有才能，缺乏智慧，不聪明，不能教导你，以至于让你面临死亡，不能深深了解国君的心意，抛弃宠幸，追求广阔的疆土而逃窜隐藏，小心拘谨，不敢行事，所以当谗言到来时无处申诉，因此陷入大祸，遭受谗言。但是我不敢吝惜一死，只是与谗人一样是罪恶。我听说君子不抛弃情义，不反驳谗言，谗言得逞，身体死去也可以，还有好的名声。至死不变情义是强大，保持情义取悦父亲是孝顺，牺牲生命来完成志向是仁爱，至死不忘记国君是恭敬。孩子你努力吧，死了一定要留下仁爱，死后让百姓思念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申生答应了。有人对申生说：“不是你的罪过， 为什么不离开呢？申生说，不行，离开后罪过就解脱了，一定会归罪于国君，这是怨恨国君。彰显父亲的罪恶被诸侯耻笑，我还能投奔谁呢？在内被父母困扰，在外被诸侯困扰，这是加重困难。抛弃国君离开罪责，这是逃避死亡。我听说，仁德的人不怨恨国君，智慧的人不加重困难，勇敢的人不逃避死亡。如果罪过不能解脱，离开后一定会加重。离开后罪过加重是不明智，逃避死亡而怨恨国君是不仁爱，有罪过而不死是不勇敢。离开后增加怨恨，罪恶不可以重复，死亡不可以躲避，我将要服罪等待命令。骊姬见到申生哭着说，你连父亲都能忍心杀害，何况是国人呢？忍心杀害父亲而想求得别人的好感，谁还会喜欢你呢？杀害父亲来求取别人的利益，谁还会觉得有利呢？这些都是百姓所厌恶的，难以长久活下去。骊姬退下后，申生就在新城的祖庙里上吊自杀了。临死前派蒙族对糊涂说，申生有罪，没有听从博士的话，以至于死。申生不敢吝惜一死，虽然如此，我们的国君年老了，国家多灾多难，博士不出来，我们的国君怎么办？博士如果出来为我们国君谋划，申生就算死了也受到恩赐，即使死了又有什么后悔？因此谥号为共君。骊姬杀了太子申生后，又诬陷两位公子说，仲耳、夷吾参与了共君的事情。献公命令燕楚刺杀仲耳，仲耳逃到敌国，命令贾华刺杀夷吾，夷吾逃到梁国，把各位公子全部驱逐，于是立奚齐为太子，开始制定法令，国家没有公族了。